口服防晒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作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皮肤科邹祖鹏、朱威主任医师。阳光中的紫外线一年四季都存在，防晒不仅仅是夏季的必修课。近年来，针对爱美人士日益增长的防晒需求，很多口服防晒产品，比如防晒片、防晒胶囊等应运而生。商家宣称出门前吃一粒可以有效防晒八小时，无惧阳光，可以吃出白嫩，减少色斑等。很多消费者认为口服防晒产品比涂抹防晒霜和全副武装要方便，避免了过敏问题，又对其防晒效果和安全性感到怀疑。这种产品到底是如何防晒的？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口服防晒产品的成分是什么？目前市面上的口服防晒产品成分复杂，主要包括栀子花提取物、藏红花提取物、玫瑰花提取物、决明子提取物、绿茶萃取液、红橙提取物、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2、 麦芽糊精、柠檬酸、胡萝卜素、叶黄素、番茄红素、虾青素、红橙萃取物、巴西莓等等。功效成分以抗氧化成分为主，人体的抗氧化功能是抵御环境损害的重要防护机制，因而修复细胞损伤和抗氧化的成分确实存在一定的光保护作用。比如类胡萝卜素、多酚类、栀子花提取物、玫瑰花提取物、虾青素等可以抑制人体的氧化应激，减少皮肤损伤，起到辅助美白的作用。白绒水龙骨提取物是被研究最多的口服防晒明星成分，其有效成分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此外，一些与防晒没有直接关系的成分也在口服防晒产品的列表当中出现，比如藏红花提取物、胶原肽等。抗氧化和防晒不是同一个概念，防晒防的是紫外线，紫外线照射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会导致皮肤晒伤和晒黑，还会让皮肤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导致细胞膜的过氧化反应，使细胞素细胞产生更多的黑色素，并上移至角质层，造成色素沉淀。长时间大量接触还会引起皮肤衰老和皮肤癌的发生。事实上，减少光损害的措施分为三个步骤，一是由衣物、眼镜、伞直接遮挡，避免皮肤接触紫外线；二是涂抹在皮肤表面的化妆品中的物理性或者化学性物质吸收或者反射紫外线；三是通过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抗氧化剂促灭或中和自由基，从而减少或者修复自由基对皮肤细胞的损伤。我国皮肤防晒专家共识2017版提及，口服药物或者食物补充剂可以通过对抗光氧化损伤、修复细胞膜和 DNA、 减少炎症反应等途径减轻光损伤。因此，防晒和抗氧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而言之，前者是避免紫外线伤害，后者则通常是指对已经晒伤皮肤的修复作用。商家无疑是在此偷换了概念，口服防晒产品并非直接防晒，而是将抗氧化成分的晒后修复作用加入了防晒新理念当中。口服防晒产品效果不靠谱。首先，防晒化妆品在我国属于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测试和审评，才能获批上市的特殊用途化妆品。该类产品是指必须以涂抹或者喷洒方式在皮肤表面使用的产品。显然，口服类防晒产品不属于防晒化妆品，没有相关产品标准。而如果属于保健品，其外包装上需要标有国食建筑或者食建备等标志。但目前，我国并没有口服防晒类的保健品分类，更没有科学论证表明口服防晒丸、防晒糖等能对人体发生防晒的作用。其次，通常食品成分表中排名越靠前的含量占比越高。从口服防晒产品的成分表中可以看出，主要成分大多是淀粉，至于抗氧化功能的有效成分究竟占比多少，不得而知。 第三，口服产品经过胃肠道的消化、分解、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其中为数不多的抗氧化成分只有微量能够最终到达皮肤表面，有多少能被皮肤吸收发挥作用，吸收之后能维持多长时间，均有待科学实验进一步加以验证。此外，单纯通过口服防晒产品难以达到理想的防晒效果。美国食药监督局认为，没有口服药片或者是胶囊可以替代防晒霜。近年来，我国药监局数次发布防晒提醒，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仍然是防晒最有效的措施。由于口服防晒产品没有经过科学验证，所以无法确定其疗效和安全性。有研究发现，口服含白绒水龙骨的防晒产品可能会引起头晕和嗜睡，过量服用含黄体酮的防晒产品会使女性出现长痘、月经不调等问题，过多服用维生素含量高的防晒产品会增加结石、溶血等发生风险。2019年，美国 FDA 发出警告函，点名批评了四款畅销的口服防晒产品，并指出这一类产品既达不到现阶段的防晒有效性标准，也不符合食品药品安全标准，有效性和使用后的安全性均无法得到保障，盲目应用反而会影响健康，得不偿失。防晒的正确姿势应该是 ABC 防晒法，防晒做不对，皮肤老十岁。日常防晒应该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 ABC 原则， A 就是规避性防晒，减少外出，尤其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 B 就是遮挡性防晒，使用符合防晒指数标准的帽子、墨镜、衣物、伞等物品。 C 化妆品防晒，也就是出门前20到30分钟涂抹防晒霜，用量达到2毫克每平方厘米，每2到3小时补涂一次。